啊，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啊所说的登山宝训。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所说的第四样有福的人，第四种有福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怜悯我们啊，我们内心饥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谢你，你就用你的道，用你的话语，用你的恩典充满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欢喜，你让我们的灵快乐，你也让我们的肉身在这个地上能够安然的居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动摇。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你，就如鹿渴慕溪水，是吧？我们愿意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让我们也可以结出果子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聚集，今天的各样的事工，今天各样的服事，把我们众弟兄姊妹都交在我们的阿爸父神手中。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见你的面，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蒙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啊，今天我们哦，在我们思想今天这个信息之前啊，我想向大家就是解释一件事情。那么在上次我们这个主日信息当中啊，我其实谈到了啊，好几首那个诗篇，就圣经中的诗篇，我谈到了73篇、37篇和16篇，但是事实上呢，只有73篇是诗人亚萨所写的，但是我在上次信息当中我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啊，可能会给弟兄姊妹造成一个误解，觉得这个诗篇的37篇和16篇也是亚萨写的，其实诗篇的37篇。和16篇不是亚萨写的，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写的。我在这里想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啊，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因为我的这个分享产生这样的一个印象。事实上，这个诗篇的只有诗篇的16篇，在我在上次讲道当中提到的3首诗篇。啊，只有73篇是诗人亚萨写的啊，就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八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知道这八样的福气不是耶稣基督随随便便就放在一起的，这八种人或者八种品质、八种福气之间，他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是呈现出一种递进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就是自己看自己邻里贫穷的人。那么一个自己看自己邻里贫穷的人，很显然他就会因为这种贫穷的状态，因为自己内心这样的一个光景，他感到哀痛，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就是为罪哀痛啊，为罪哀痛。那么一个哀痛的人呢，一个虚心的人，一个哀痛的人，他自然的在人际关系当中，在人的面前就表现出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啊，不是一个很强悍强硬的人，他会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是一个温柔的样子。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到饥渴慕义，当然一个人看到自己内心的贫穷啊，一个人看到自己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状态啊，为自己难过，为自己忧伤，那么接下来他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希望自己这种邻里贫穷的状态能够改变，希望自己这种空虚的心 或者是污秽的心能够被充满，能够被洁净，所以他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那么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印象，我们以前在主日信息当中，我们谈到福音书记载有一个青年的财主，有一个少年官啊，这个少年官跑到耶稣面前，在耶稣面前伏伏下拜啊，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所以看起来这个少年官是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点像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但是呢我们要说他并不是一个耶稣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他前面有几样，要是一个虚心的人，要是一个哀痛的人，要是一个温柔的人，然后你才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个少年官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呢？显然不是的。他看自己邻里并不贫穷，他对耶稣说耶稣说你要得永生很好，你遵行律法就可以。那么这个少年官说律法我从小都遵行了。所以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少年官他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他不看自己邻里是贫穷，那显然他也不是一个哀痛的人，他不为自己的罪哀痛啊，他觉得自己很好，那么显然他也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耶稣直接向他提出要求，就说好你要得永生，但你要缺还缺少一样，就是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啊，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这是上帝亲自亲口对这个少年官提出要求，或者是说下达指令。但这个少年官有没有照做呢？没有照做，这个少年官转身走了。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一定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么无论这个少年官表现得多么伏伏下拜，表现得多么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来问耶稣的意见，但是当他真正的需要他的顺服，需要他的温柔的时候，他全部都没有，当面的当着耶稣的面转身离去。我们思想一下，你对一个人讲话，你对他讲话，然后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转身走了，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饥渴慕义的人，因为饥渴慕义的人首先你要虚心，你要哀痛，你要温柔，你才会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以那个少年官，就我们以前在主日信息当中谈到的少年官，他不是一个真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饥渴慕义是什么？就是一个人饿得要死了，渴得要死了，他对食物对水的那种强烈的那种需求，如果得不到他就会死去，是极其强烈的一种渴望。那显然这个少年官没有这些，少年官说你耶稣给我就给我，不给我算了我走，他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八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八福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每一种品质事实上与其他的品质是紧密相关的。同样也看到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同时呈现出这八种品质。你不可能只是一个温柔的人，但你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啊，你不可能是一个哀痛的人，但是你又不饥渴慕义，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同时呈现出八种品质，有一些品质可能在你生命中呈现的快一点，有些品质在你生命中呈现的慢一点，但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在所有的方面会同时呈现，慢慢会呈现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我们要谈到，首先我们要想到人都是有渴望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你内心都有渴望，每个人心中都有渴望。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利伯啊，利伯姊妹啊，为什么叫利伯呢？因为她父母给利伯姊妹小时候起名字的时候，在这个孩子没有诞生之前，她的父母特别渴望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当博士啊，所以叫立身当博士，是这个意思啊，非常的渴望，我以后有孩子，我一定要他孩子一定要成为博士，强烈的渴望。后来孩子出生之后，就给孩子的名字叫利伯。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到当时父母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渴望。我们今天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渴望，其实都有啊，我们都渴望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或者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种强烈的渴望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每个人都有理想。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每天生活当中，你一定对未来是有期望的，你一定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盼望，或者称之为理想。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理想，老师经常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你的理想是做什么啊？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总统啊，当明星。那么现在长大了，我们的理想可能啊，我要成为一个好丈夫，我要成为一个好妻子，我要成为一个好父亲，我要成好母亲啊。我的理想就是啊，我明年我银行的存款要达到几位数啊，我的儿女啊以后要上什么样的大学，这都是我们的理想或者是渴望。其实人与动物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人有理想，你有理想，动物它没有理想。动物它有的是本能的需要，动物每天所想的就是我要有吃的，我要有喝的啊，我要有地方睡觉啊，然后我要有配偶，我可以繁殖后代。这是动物它所有的这些，就是这不是理想，这是它本能的需要。而人呢，我们人有本能的需要，但是这些本能需要我全部满足你，全部给你，你会不会就没有痛苦没有忧愁呢？你不会，你还会有痛苦，你还会忧愁。为什么？因为你的理想没有达成，你对自己心中的那个渴望，你说我要成为那个样子，我要到达那个地步啊，我要到那个地方去，你没有去，你没有达成你内心的那个样子，所以满足你本能的需要，但是你的理想没有达成，所以你还是会有忧愁和痛苦。人生的许多许多的忧愁痛苦，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能的需要缺乏而造成的，不是，而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渴望没有达成而造成的。所以这个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相反是那些很富有的国家。那些自杀的人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他去自杀的啊，并不是没有水喝，因为没有水喝他去自杀，他是很痛苦很绝望他去自杀。所以这就是人跟动物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人有盼望有渴望，或者他有理想，同样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他对现在不满。我对我现在这个现实的光景不满，我对自己这个样子不满。那么他的这种不满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他一定心中有一个样子，有一个理想完美的样子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拿自己现在的样子，现在的光景，现在的这个地步与那样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比较，他发现哎呀我差好远，我缺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他对现在不满。那么这个理想圆满的状态，他心中的那个比较的对象从哪里来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放在人的心里。因为在上帝一切的创造当中，唯一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是按人的心中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每个人，你心里无论你信上帝也好，你不相信上帝也好，你相信有上帝存在或者你不相信上帝存在也好，你心中其实有那个影子，你心中其实有那个影子。你知道你看周围的世界，你看自己，你隐隐约约你发现哪个地方有问题啊，哪个地方需要改变，哪个地方需要改善，因为你心中有一个圆满，有一个完善的影子，那个形象，那个影子谁放在里面？上帝放在人的心里。那动物不是这样的，动物造，上帝造动物就是按动物造的啊，上帝造猫就是造它成为猫，就造它成为狗。上帝没有放一个更高的形象放在动物心中，所以动物的本能需求得到满足，它就很开心，它心中没有一个更完美、更高、更美的形象，它要去追求，它要去尽量的去符合那个形象，去靠近那个形象，它没有。所以人不是这样。那么在圣经啊，传道书3:11前面半部分，圣经是这样说：神在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人的心中是有永生的，无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无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存在我们的心里。现在人是什么呢？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有永恒的渴望，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就有永恒的理想。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人是用短暂的东西，有限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永恒的盼望和渴望，所以这个永远是满足不了的。所以就像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的妇人对他说，你喝这个井里的水你还会渴。就是我们今天试图从这个短暂的东西当中去找到满足，满足我永恒的渴望，所以这是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而这个永恒是上帝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常常谈到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就是上帝啊，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并让我们的心无处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的怀里。所以人只有回转到上帝面前，人才可以真正的有满足有安息。人满足了，人才可以安息。如果你不满足，你心里总是有事儿啊，你睡觉就睡得不踏实啊。那么人真正的满足了，内心非常的没有在缺乏的地方，你才会享受真正的安息。所以这句话也可以那样来理解啊，就是奥古斯丁讲这句话来理解，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或在人的灵魂当中留下了一个地方，一个空间。那么这个地方是空间，必须上帝自己来充满，人才能够内心得到满足啊，人的生命才能够完全。所以而我们今天的很多很多的痛苦忧愁是什么呢？我们要从这个短暂的东西当中或者物质的东西当中来抓一个东西来填满我们心中本来上帝应该在的位置，所以那个空间是永远填不满的。你永远觉得缺点什么，你觉得缺点什么，你就会忧愁，你就会苦恼。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人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用一些上帝之外的东西来填满我们永恒的渴望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我们，让我们得到满足。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前面半部分，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圣经在这里指出，人一直做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投资在错误的地方，花钱去买那些解决不了自己问题的东西。上帝说正确的办法是什么？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不是说不要让我们去追求那些东西，但是上帝说如果我们离开了他，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来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来到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祝福。那么在耶利米书2章13节，圣经是这样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诗篇16篇4节，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上帝他一再告诉我们，只有上帝他自己可以满足我们，可以让我们满足，而且这种满足是不会漏掉的啊，不会失去的啊。人的罪是什么呢？不在上帝那里找满足，人是从上帝之外的东西找满足。所以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什么叫人的罪呢？人的罪就是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以次等的东西代替上等的东西。那么真正最好的是什么？是上帝他自己。但是人不去追求上帝，人不去追求神的道，人追求上帝之外的，人用上帝之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奥古斯丁说这是人的罪。当然这不仅仅是人的罪，这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愁苦。因为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无论你是在一个富有的国家，你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你在怎样的东方文化当中西方文化当中，所有的人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就是人一定会有痛苦，一定会有愁苦。这个痛苦和愁苦跟你的 本能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没有必然的关系啊，没有必然的关系。人的愁苦来自于我们内心永恒的渴望总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我们没有在上帝那里来寻找满足。所以我们看自己也是，无论你想得到什么，当你得到了之后，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对你得到的厌烦啊。无论我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东西，很多人去追逐一些啊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或者说是麻醉啊，通过毒品啊，通过麻醉品啊来满足自己短暂的需要，但这一切很快过去之后，更大的空虚、更大的失落又来到他的心里。所以任何新鲜的刺激、任何的享受和娱乐，在这个世界上的享受和娱乐都是没有办法持久的，都是没有办法持久。所以 C.S. 路易斯当他醒察自己、醒察人来看人的时候， C.S. 路易斯讲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人们心中最深的渴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的，那么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些人拥有很多，拥有很多世界上的财富，但是他还是内心不满足，还是有愁苦。C.S. 路易斯就是说，当我们真正来看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我举个例子很容易比方，你像一条鱼，它待在水里它就很开心，鱼是在水里游的嘛，鱼不会盼望哪一天我要在天上飞啊，鱼就在水里游。你像小鸟在天上飞，小鸟它就在天上飞的时候很开心，它不会盼望哪一天我要到水里去游一下啊，看一下，它不会有这样的盼望。那么你看我们人，我们在世界上出生啊，在世界上成长，然后最后在世界上死去，看起来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来源于这个世界，来于尘土，归回尘土嘛。哎，但是为什么我们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自己呢？都不能让我们感到完全的快乐、喜乐，或者是再没有忧愁痛苦呢？这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呢？我们是上帝用尘土造的，但是上帝呢，向人吹了口气，把他的灵放在了人的心中。所以这个尘土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满足我们本能的需要，因为我们是尘土造的嘛，但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灵。我们的这个灵是从上帝那来的，是从永恒来的，从神的国度来的。所以我们灵魂属于什么地方？属于上帝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说我们今天要离开世界全部到天堂我们就开心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来在主的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神的国就临到了我们，我们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填补我们内心那个永恒的渴望，也就是世界上没有办法填满的那个空间，耶稣来填满，所以我们就进入神的国。所以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唱得很好，就是无论岸上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要说啊，我们在世上永远没有喜乐，永远没有盼望，不是的，我们在世上有喜乐有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临欢喜，我们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但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永恒的渴望。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应该渴望什么。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19:1-10，路加福音19:1-10，我们大家可以如果看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1-10。第一节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感谢神，我们圣经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记载，撒该这个人，耶稣啊，经过耶利哥，耶利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城市，是从约旦河那一带到耶路撒冷去的一个必经之地。那么耶利哥是个非常富有的城市，当然耶利哥从地理上看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低的，海拔最低的一个城市。那么撒该在这里做税吏，并且是税吏长，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但是我们也知道税吏有非常不好的名声，税吏是出卖自己的同胞，为侵略者，为殖民者，就是当时的罗马人服务的，他压榨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所以罗马人是非常残酷，对待以色列人是非常残酷，所以罗马人去雇佣一些以色列人来控制以色列人，来管理以色列人。所以税吏这个职业虽然是很有钱，尤其是撒该，他是税吏长，他非常的有钱有势，但是他被人所厌恶，人们都讨厌他。那么当撒该听说耶稣要来啊，他就很想看一眼耶稣，因为他个子很矮，他就挤不进去，挤不到前面去，他就爬上了树。然后耶稣看了他，就说：撒该，我今晚就要到你家里。然后撒该说：啊，我把一半的家产分给穷人，若我讹诈的人，四倍的偿还。然后最后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现在看撒该，撒该这个人虽然是有钱有势，但是他被人瞧不起。那么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统治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块地方啊，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罗马人是实行的包税的制度。包税的制度就是这一个地方罗马人只收固定的税，剩下的你留收来税留下的全部归你自己。所以在当时在税吏当中，讹诈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讹诈人是非常普遍，因为他们可以靠着罗马人的武力权力，想收多少收多少，但是只交一部分给罗马政府，然后剩下的全部归给自己。所以撒该一方面有权有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被人所鄙视，被人所恨恶。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税吏是罪人中的罪人，是最坏最坏的。那么所以撒该他自我认同度也非常的低。为什么这样讲？一个人偷偷的爬到树上去，他知道所有人瞧不起他，所有人拒绝他。你看，你连一个血肉的妇人都可以在人群当中挤到耶稣面前去摸衣裳的穗子，那撒该都挤不进去。为什么？所有人排斥他，所有人排斥他。那么他自己也不认同自己自我的形象也很低，那么别人呢也恨恶他。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撒该他内心并不是一个满足和快乐的人，他内心里有缺乏啊，所以他才这么强烈的，他说我要看一眼耶稣，我要看一眼耶稣。所以他也知道所有人是怎么看他的，你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喜乐，就好像你无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知道所有的人都讨厌你，所有的人都反对你，所有人都瞧不起你，你在那里能开心吗？你不可能开心，给你什么你都不会开心。所以撒该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呢，撒该他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渴望的要看一眼耶稣。你可以说他有很大的好奇心，他听说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很大的好奇心。但这个好奇心背后是什么？强烈的渴望，非常强烈的渴望，哪怕我远远看一眼也好。那么这种强烈的渴望 让他去挤进人群，他挤不进去，结果他就去爬树。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矮胖子啊，一个矮胖子的人爬树是很难的。但是呢，他就要去做这一件事情，他可以是非常的不顾自己的颜面，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就要看一眼耶稣。我们也注意到，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得了绝症，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要解决。撒该不是这样的，撒该不是因为他自己得了绝症，撒该也不是因为自己饿得要死了没有饭吃来到耶稣面前，你可怜可怜我吧，医治我，喂饱我，撒该都不是这样的。撒该就是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渴望，他要看一眼耶稣，所以这是他做对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看见撒该之后，很奇妙的事情，耶稣知道他叫什么，耶稣就知道他叫什么，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夜我要到你的家里。所以神认识那些真正渴慕他的人。我们也看到那个少年官，其实这个十九章谈到了撒该，路加福音十九章谈到了撒该，十八章就是在谈那个少年官啊，这是两个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耶稣没有叫那个少年官的名字，对不对？耶稣没有说哦你来了你叫什么什么，耶稣没有，但是耶稣却叫撒该的名字。当耶稣一说撒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撒该是非常的震惊呐、啊。他说：“居然耶稣知道我的名字！”哎，他是非常的震惊。所以，上帝认识哪些人是真正饥渴慕义的？上帝认识哪些人是真正的不顾一切的，要来在耶稣面前，要渴慕他，要看他一眼。所以，上帝就直接呼喊他的名字。那么，上帝就让这样的人得到饱足。怎么样让撒该得到饱足呢？我今夜就去到你的家里。你不是觉得你看一眼就够了吗？远远的看就够了。他说远远不止如此，我今天就要到你家里去，让你看个够，要跟你在一起。所以上帝就满足那些真正渴慕他的人。上帝也知道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上帝知道撒该他最渴望的是什么，来到他当中。当然耶稣这样讲，旁边的人就议论了，就是这样的罪人，你耶稣怎么能到他家里去呢？但是耶稣却不理会人这样的议论，耶稣知道这一个人是真正渴望他的。我们也知道耶稣来让撒该得到饱足，耶稣有没有给撒该带去让他有更多的钱啊，让他有更高的地位，升更大的官？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仅仅说我要来到你的家里。结果撒该怎么样？喜乐无比，然后他就说啊，凡我所有的一切家产我分一半给别人。所以什么叫福杯满溢呢？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福杯满溢，就是说你满到一个地步，你会流出来，流到分给别人，让别人一同分享。撒该就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耶稣没有来到他生命当中之前，他的那种对钱的渴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他还要有，还要有，讹诈人还要讹诈，让自己有更多更多的钱。但是耶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他的祝福太多了，这个空的杯子里面被充满了，然后这个祝福就流出来。结果他撒该流淌出来的给别人的祝福是什么？家财，我把家财都给你，我够了，我已经非常足够了，我不要那么多，然后我把我多余的流出来的东西给别人，福杯满溢。所以他是一个得到极大饱足的人，他才可以跟别人去分享。一个缺乏的人，他自己都不够，他不会去跟别人分享。但是这种饱足与缺乏与你拥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看，得到饱足之后，撒该生命中有很大的变化。他以前，撒该很明显以前是一个爱钱的人，对不对？他如果不爱钱，他不会去当税吏这个职业。他从事税吏这个职业就是为钱去的，所以哪怕这个职业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骂，被人家恨，他还要干。为什么？因为这个职业回报很高。但是撒该见到耶稣之后，耶稣来到撒该的家里之后，撒该怎么样？他不再爱钱了，他把自己的钱分出去，他内心得到了极大的饱足。然后呢，以前的撒该是很孤独的，很孤独，偷偷一个人挤不进人群，偷偷一个人爬上树，他也很自卑。 为什么说自卑呢？远远的看一眼耶稣就够了，别人都是大大方方走近的看耶稣，他说哎呀我这个人我远远的看一眼就够了，他是很自卑的。但是后来他不再是一个孤独自卑的人，大大方方来到人的面前啊，大家都从我这里得到祝福，大大方方的宣布，然后也不再轻看自己。为什么不再轻？耶稣都到我家里来了，我再没有理由轻看自己了，耶稣都不轻看我，我更没有理由轻看自己。那么他以前是没有力量，为什么说他没有力量呢？他也不喜欢自己这个职业，他也不喜欢自己这个身份，但他有没有力量做出改变呢？没有力量，无可奈何的继续去当税吏，被人家骂，被人家瞧不起。但是他认识耶稣之后怎么样？他把他一切所有的分给别人，而且我也觉得他不会再去讹大人，因为他讹大人叫四倍的偿还，他不会再去讹大人。所以他有力量做出改变，他有力量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从没有力量到有力量，从忧愁到喜乐，从只爱钱最后到爱别人，让别人分享他的祝福。那么行为上当然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以前是从人那里收钱，现在是把自己的钱给别人。那精神上很大的改变，以前是躲人群远远的，大家都不喜欢我，我躲得远远的啊，很自卑，很自己自我封闭自己。那么现在呢，大大方方走到所有的人面前啊，大家都到我这里来领受恩典，领受来分我的家产吧啊，大大方来到人的面前。以前是软弱没有力量，改变不了自己，做不出正确的选择，自己看自己不满意但是没有行动。但是后来呢，有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神是信实的，就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饥渴慕义的人啊，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撒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撒该来到耶稣面前不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求温饱，撒该来到耶稣面前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渴望，我就要看一眼，我就要来到耶稣面前。那上帝就让撒该得到饱足，饱足到一个程度，他的上帝给他的恩典祝福，让他的恩典可以流出来，福杯满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叩门神就为我们开门，我们若寻找神就让我们寻见，我们若是饥渴慕义，像一个要饿死的人要渴死的人强烈的渴慕神，神就让我们得饱足。神怎么样让我们得饱足呢？神不是用世界上的东西让我们得饱足，神他自己来到我们的心里，神他自己让我们得饱足。就像耶稣说，我今夜就到你家里去，上帝自己到撒该的家里去。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了撒该的故事，那么十八章呢记载了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少年官的故事。这两个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官，对不对？少年人他也是当官的，然后都非常有钱，撒该也非常有钱，那个少年官圣经说他也非常的有钱，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一样，他们的结局不一样。那个少年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见了耶稣一面讲了几句话，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撒该呢，本来是远远的在树上看耶稣，结果耶稣来到他的家里，最后撒该是欢喜快乐啊，完全结局是非常不一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个少年官的故事，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熟悉啊。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就是有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他也是一个官，他来在耶稣面前问，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让他遵行律法啊，上帝的诫命。这个少年官说，那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后来耶稣说，那你还缺少一样，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听到这样的话就忧忧愁愁走了，圣经说因为他的家产啊很多，他是非常富有的人。所以这个少年人，我们来看这个少年人和这个撒该。少年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带着明确的要求来的啊，来到耶稣面前带着明确的要求，我要怎样做才能得永生。撒该来到耶稣的面前远远的看耶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要求，他就是渴望，他就是想看一眼。那么撒该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呢？不堪不配的，我是个罪人， 啊，我没有资格像别人那样走近了看耶稣，所以我远远的看就够了。撒该这样看自己，他是怎么样？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他也是为自己的这个状态感到难过，感到伤心的人，也是哀痛的人，当然也是温柔的人啊，远远的看一眼就够了。但是那个少年人却不是这样的，少年人他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他觉得我已经很棒了，我已经很好了，上帝你不要让我锦上添花就可以了，我只是缺少一点点东西啊，上帝你给我加满这一点点东西就可以了。他不是一个虚心，当然也不是一个哀痛的人。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撒该从神那里得到了宝足，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宝足，结果福杯满溢，他愿意跟别人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而那个少年人呢，从耶稣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并不是说耶稣不给他，不是说耶稣不给他，为什么他没有从耶稣那得到什么呢？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饥渴，他不是真正的觉得饥渴，不是那种饿得要死的人，渴得要死的人那样的一种状态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不觉得自己饥渴的人也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这个少年官他最后忧忧愁愁走，什么也没有得到，回到他以前的生命状态当中，回到他以前的那种财富当中。就是他接下来的人生发生了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只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够了，他是忧愁的就够了，他接下来就是忧愁的。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耶稣没有明确告诉撒该你该做什么，耶稣没有明确的告诉撒该你该做什么，而耶稣却是明确的告诉那个少年人，那个青年财主，你该做什么，对不对？耶稣告诉少年人，你要变卖家产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有明确的指示。但是那个撒该呢，耶稣什么都没说，没有对他提出任何的要求，是那个撒该自动自觉的自愿的说，我要把我的家产一半分给人，然后凡讹诈人的四倍的偿还。就是基本上啊，所有的神学一些圣经学者他们都会认为，事实上撒该给出去的远远超过他一半的家产。为什么呢？他首先拿一半家产出来分给人，然后接下来讹诈人的四倍的偿还，很可能他剩下的那一半家产都不够偿还的，这是非常有可能。所以事实上撒该拿出去的，绝大多数圣经学者都会认为是远远超过他一半的家产。耶稣没有告诉撒该你要做什么，撒该他自己就知道我要做什么，而且不是被迫的做，是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做。而那个少年人呢，耶稣明确的告诉他你该做什么，这个少年人做不出来，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撒该这样的一个光景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正从上帝那里得到满足的人，他自己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啊，不用别人再告诉他什么。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说，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就是说，一个真正接受上帝做他生命的主的人，一个真正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不需要再回到这个律法当中啊，第一条我要做什么，第二条我要做什么，第三条我要做什么，他不需要这些，他自己就明白什么是他该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经说我们是恩典自子，我们活在恩典当中，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不是律法之子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按照一本手册，按照一本规条去做。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回到律法之下，重犯犹太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哎，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得自由释放的人。撒该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当耶稣来到他的家里，当耶稣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是一个得自由释放的人，他不再是一个罪的奴隶，他不再是金钱的奴隶，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做判断，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而他所做的很明显的 是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耶稣也喜悦他所做的，是不是？接下来耶稣就喜悦，耶稣就说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一个忧愁的法该变成了一个喜乐的法该，一个金钱的奴隶、罪的奴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一个宁愿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恨，也要去赚钱、也要去当税吏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却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去给别人分享。所以以前从外表看，法该是非常富有的，拥有很多，但是他怎么样，内心是非常贫穷的。那后来呢，他可能有些家产分出去了，但是他内心却是很丰富、很富有的。所以一个人的富有与贫穷不在于你拥有多少，有些人很穷，但是他活得像个富翁一样，他活得像个很有钱的人一样，有些人很富有，他活得像个穷人一样啊，什么都吝啬，什么都小心啊！我相信大家在生活中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富有与贫穷与你拥有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啊！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哎呀，很小气很吝啬，他可能银行存款是你的十几倍都有可能，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很大方，什么东西愿意拿出来给别人分享，他可能拥有的比你要少很多很多。一个人真正的富有和贫穷是他内心的反应，不是他物质的反应，不是他拥有多少的反应，是他内心的反应。所以后来的撒该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愿意跟别人分享，那以前的撒该那就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什么都要抓在自己手里啊，什么都要不要让别人占我的便宜啊，不要让别人从我这里得好处，你就得穷到什么样子他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法该，我们来真正的思想，我们应该渴慕什么？上帝怎样的让我们这种渴慕得到满足？上帝怎样让法该得到满足呢？上帝怎样让法该从一个贫穷的状态变成一个富有的状态呢？上帝来到他的家里，上帝来到他的心里，上帝做他的救主，他就得饱足，他就得喜乐。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带着一颗饥渴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来看那个忧愁的少年官啊，忧忧愁愁的走。我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了耶稣这里，我怎样才能得永生？他心里有问题，心里有不安，所以他才会来到耶稣面前。但他走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安，他还是忧愁。那么他自己选择离开上帝，不是说上帝赶他走的，上帝没有赶这个年轻人走，而他自己觉得要走。因为为什么？他对金钱的渴慕超过对耶稣的渴慕。对，他虽然什么都做对了，他又守了律法啊，他做对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在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做对，他做错了，他对上帝的渴慕不够，他对上帝的那种强烈的需要不够，结果他就远离了生命的源头。所以人离开上帝，人的内心总是会不安的。你看这个少年人，他拥有很多，地上人可以拥有的他都拥有，他又有金钱又有地位啊，身体也很健康又年轻，看起来人都有，但所有的这些没有给他带来别的东西，只带来一样东西，就是忧愁。因为他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那个真正让人得有活水的源头，离开了活水的源头，让人真正有喜乐和平安的源头。所以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啊，所唱的这首赞美诗，诗篇42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是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就是我们最深的渴慕，渴慕神。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慕就成为我们的追求，成为我们的理想，驱动我们前进的力量。那我们这种渴慕理想呢，也会指导我们的行为。所以你心里想要什么，你就会去追求什么。那么我们心里所渴慕的东西与我们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要好谨慎审查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我心里到底渴慕什么，我心里的渴慕，我心里想要的东西会引导我的一生。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慕，最想要的东西全部都是那些必然会朽坏的东西，必然会失去的东西，那么我们最心里最深的那种渴望是永远办法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啊。就好像我以前很希望啊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后来我有一天有一辆自己的车了，我开到路上，我一看，哎呀，别人的车都比我好，我又好不喜欢我这辆车。所以这就是世界给人带来的满足，世界给人带来的就像大海里的水，你越喝是越渴的，这个水是又苦又咸。那么耶稣给人带来的满足呢，是活水的源头，活水的江河，我们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所以饥渴慕义，到底什么叫饥渴慕义呢？其实归根结底是饥渴上帝他自己。当然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谈到很多，比如说饥渴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话，渴慕遵从神的旨意去行，渴慕神的旨意行在我身上，行在别人身上，行在全世界都能够行出来，畅通无阻的行出来，这都是渴慕。也渴慕神的名得荣耀，万民都尊神的名为圣，这都是渴慕。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但是最最根本的渴慕就是渴慕上帝他自己，就是渴慕上帝他自己。因为只有神是那义者，饥渴慕义，只有一位是义的，就是上帝。饥渴慕义就是渴慕上帝他自己。那么如渴慕上帝与渴慕上帝所赐的恩典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渴慕从上帝来的恩典啊，上帝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我很渴慕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渴慕上帝。我当我得到了上帝要给我的东西之后，上帝我就不再需要你了。所以这不是真正的饥渴慕义。就好像啊，我们很爱一个人啊，我很爱我的妻子，打个比方，我很爱我的妻子，或者我很爱一个人，我总是给他买礼物啊，买大房子，买好车，买大钻石给他。然后当我爱的这一位把这些东西拿走，就说啊，好，够了够了够了，我不需要再见到你了。那这种爱怎么样？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有这样的一种爱。我们希望我们爱的对象不仅仅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祝福或者得到恩典，我们希望我们爱的对象就是渴慕我们本身，就渴慕我们自己。所以上帝也是这样，上帝给人祝福，给人恩典，但是上帝不希望人看这些祝福恩典超过看他，人渴望这些祝福恩典超过渴望上帝，那这样的爱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爱。神爱世人，甚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也希望我们用爱来回应上帝，不仅仅是渴望从上帝那里要得什么，我们要渴望那个施恩的主，那个给予的上帝。渴望上帝本身，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渴望遵从神的旨意去行事。我们还是回到撒该身上，当撒该宣布把他家产的一半拿出来分给别人的时候，撒该他心里是怎么样？心里是不是很心疼？哎呦，心里好痛哦！哎呦，说出去的话不能反悔啊！他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不是这样，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他在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带我的小女儿到这个公园里面去玩，我的冯爱玲，她就爬那些杠子啊，坐滑梯什么，她总在喊啊，爸爸，看我，她看我。啊，他要让我去看他啊，他要我去看他，然后我一看他就很开心，他就呜就滑下来，呜就很开心。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带自己的孩子去踢球啊，去怎么样？那个我们的孩子足球场上踢球，他踢了一个好球，或者是踢进去了，踢到球门里面去了，他就会说：“哎，爸爸快看，爸爸快看，你来看我。”所以这个小孩子为什么那么开心、那么喜乐呢？因为他知道他做这一件事情，他的爸爸很开心。他做这件事情，他可以归荣耀或者归喜乐给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小孩子就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并不是你让他都没有人看他，你让他一个人去踢球，踢到那个门里去，你看他开不开心？你或者让我的女儿一个人去爬杠子，我们都不理他，你看他愿不愿意爬？他也 爬一下他觉得很枯燥，没有意思。所以一个真正爱父亲的孩子，他爱他的父亲，他最大的喜乐从哪里来呢？就是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说的话能够给我的父亲带去喜乐，或者给我的父亲带去喜悦。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最大的喜悦，最大的开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东边小组，就是李文子类带领我们去那个 Rescue Mission 去做义工。后来我们那个就是很多人捐献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归类啊。后来有一个箱子，很大一个箱子，里面全是奖杯，全是奖状，全是这些东西。后来我说，哎呦，我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后来那个管理人说，哎呀，给我垃圾桶吧，给我垃圾桶。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今天所追求很多奖杯，很多奖状，但是很短的时间之后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有什么有意义是什么呢？就当我们得到这些奖杯，得到这些奖状的时候，给我们父母带去的喜乐，或者当时我们内心的那种喜乐，我爸爸妈妈看见我很开心，我看见我爸爸妈妈很开心，我自己也很开心，那样的一种喜乐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并不是这个奖状奖杯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有一天我会把它丢掉，但是那样的一种喜乐，那样的最大的开心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会一直留在我的回忆当中，那个是有价值，那个是有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短暂的东西，但是我们忘记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人最大的喜乐就是当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最大的喜乐。就好像撒该，耶稣没有让他，没有说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当他很开心的这样去做，因为他体会到那样的一种喜乐。那么我们来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的最后倒数第二节我没有放在那个 PPT 上，不好意思。启示录倒数第二节，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很短的一句话就说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祷告，就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祷告是什么呢？是使徒约翰代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普世的基督徒发出一个心中最深的渴望，最深的呼求，就是我们心里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所有跟从上帝的人心里最深的最深的这个渴望，在圣经中最后一句话，或者一句完整的话当中，最后一句话就是祝福了。在这个祝福前面最后一个机会，一定要写下来，一定要记载下来。一切祷告，一切呼求的最后终结就是一句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好像那个撒该爬在那个树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要看一眼你，我要看一眼，我以前风闻有你，我今天我要看一眼。这就是一个最深最深的渴望。所以我们今天渴慕什么？我们渴慕主耶稣来，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内心最深的呼求，圣经中最后一个祷告，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愿你来。当我们有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呼求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洁净自己。如果我们真的盼望主耶稣来，我们真的渴望主耶稣，我们就要洁净自己。因为圣经说什么？教会是耶稣的新娘，我们这些人是被上帝所洁净的。耶稣讲过很多比喻，讲到等候新娘，等候新郎再来。那么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穿上一个婚纱最洁白的婚纱的新娘坐在一个地方，她的新郎可能随时会来，那这个新娘会不会跑到外面去到处玩到处疯，就玩泥巴，把自己身上的婚纱搞得污秽不堪呢？他不会是这样的。 他会安安静静坐在那个地方，让他的洁白的婚纱不要沾上任何的灰尘啊，让他不要被污染，不要被玷污，因为他要等候他的新娘再啊新郎再来。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身上这件洁白的袍子，或者说新娘身上这个洁白的婚纱，谁为我们披上了呢？耶稣为我们披上了。我们是怎样被洁净的呢？是耶稣用他的血把我们洁净的，所以我们就更应该持守自己，持守我们生命的圣洁，不要染上污秽，不要被世俗的潮流所吞没，不要随流失去，守住自己的地位啊！我在上帝眼中的地位是最荣耀的地位，因为上帝有一天他要来迎娶我啊，要接我回到他的家中。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对上帝的渴慕可以表现在很多很多方面，渴慕上帝的话，渴慕公义，渴慕圣洁啊，渴慕归荣耀给上帝。但是最深最深最根本的渴慕，就是我们渴慕上帝他自己。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撒该是如何被上帝所满足，如何被上帝所改变。他人生中发生的一切的改变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饥渴。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省察自己，我们对上帝的饥渴是真的饥渴吗？我们到底渴望什么东西？渴慕得到什么东西？我们是渴望得到上帝他自己，还是渴望上帝之外的东西，或者上帝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最后我们也思想，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每一个被上帝所拣选，被耶稣的血所洁净的人，我们盼望主的再来，我们愿意主再来。当我们呼喊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我有没有持守我们生命的圣洁，我们有没有洁净自己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若不是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主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找到真正的满足，到哪里找到真正的平安。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各样的忧愁。主啊，我们也发现无论这世界上从世界上所来的一切，没有办法真正的长久的持续的让我们得到满足和平安。主啊，我们心里有一个不安的灵魂。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我们来在你的面前，愿你来供应我们。你当年怎样的呼喊撒该，你怎样的认出撒该，你呼喊他的名字，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愿你的圣灵这样的来呼喊我们。主啊，因为你当年怎样的来在撒该的家中，怎样改变他的生命，让他得饱足，让他福杯满溢，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啊，我们也愿意今天同样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今天也来到我们的心里，也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不要让我们再做奴隶，不要让我们再做罪的奴仆，做金钱的奴仆，做欲望的奴仆，做私欲的奴仆。主啊，你释放我们，你让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主啊，圣灵带领我们行事为人，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的行事可以归荣耀给上帝。主啊，当我们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尝到那最大的喜乐，尝到那从天上来的喜乐，那是好的无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你的话，你的灵亲自来让我们得饱足。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贫穷的人，不要再做一个缺乏的人，我们要做富足的人，做刚强的人。主啊，我们愿意你的恩典祝福，也让我们能够福杯满溢。当年撒该怎样福杯满溢，主啊，我们也要成为那样让别人得恩典得祝福的人。主啊，不是我们能给别人带去什么，主啊，是你的恩典流淌出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让我们的人生有价值，也让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